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在澳洲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是每天清晨新鲜的面包和咖啡香气，是广袤蓝天、金色沙滩、清澈海浪，是与家人共度时光，是感受不同的人生际遇。
不不不，它也是几代人的价值观碰撞。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
是期望和压力的交织。
别玩了，回去可以考个 C， 不客气。
是跨文化的交流与误解。
他说那话啥意思？是不是针对我？
澳洲生活千姿百味，等你来谈。 SBS 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每周一早上8:20播出。生活相对，有趣绝对，
生活百味近在耳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全新热线节目和生活相对论，我是宁馨。
我是刘俊杰。
那么在今天的生活相对论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澳洲梦，或者说澳洲噩梦这个话题，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就是买房过程中碰到的这个噩梦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继这个 Optower 和 Mascot Tower 两起危楼事件之后呢，在七月初呢，包括悉尼 Canterbury 的 Vicinity 公寓在内的树状建筑的运营结构缺陷登上了问题公寓的名单。
这就让很多人呢又开始对这个公寓的质量非常的没有信心哈。所以听众朋友们，在您看来您还会不会买公寓呀？这个买房的时候您最在意哪些方面呢？您又如何看待澳大利亚的建筑标准？那您觉得哈，政府是不是应该为这些问题公寓而买单呢？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相对论热线话题的讨论的内容哈。非常欢迎您呢参与我们正在进行的热线节目，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期待您参与来分享您的故事和看法。
嗯，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哈，欢迎您拨打，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听到您的声音。那么在跟大家聊这个 Top Place 的破产案之前哈，想问一下俊杰哈，俊杰在你看来，你买房的时候都关注哪些方面的一些因素呢？
先不说买房吧，就是租房吧，来澳大利亚都是靠租房子嘛，对吧？
嗯，
租房的时候，反正我们呢就发现那种高层的楼就租起来比较贵
哦，
对，就是那种新的公寓楼租起来比较贵，相对来说老一点的那种 unit 我们叫，对吧？一般就是4层楼5层以下的那种不带电梯的。这种房子反而怎么说呢，就是相对来说便宜，同一个位置，因为它老一些嘛。
嗯，
我是发现就是怎么说呢，澳大利亚的 local 吧，就是这边生活的年轻人，尤其是租房一族的，他们都喜欢租新房子。
租新房子那其实也很好理解哈，新房子设施好，住起来宽敞明亮，哎，有些新房子还带健身房和游泳池哈，很符合澳大利亚年轻人的一些生活方式。我想
对，其实现在建的公寓楼大部分也是这样子的，对不 对？
对，
但是呢就是说轮到比方说去了买房市场你去看的时候，你才发现就是说光看的不能是说长得漂亮或者是好居住哈，
嗯，
你会看到很多东西，比方说其中的一些费用，比如有游泳池了，对不对？
嗯，
然后有了网球场了，有篮球场了，但是呢相应的你的这个物业费就是 strata 费会高很多，
高很多，而且修起来哈，它更有可能会
对时不时的会修，
哎，
时不时的会维护，
一瞬间之间就会支出大量的这个费用哈，这就是很多人都在考虑的一些问题哈。我们今天抛出的这个话题也是想问问大家，您在买房的时候更加注意哪些方面的因素，是什么让您决定买哪一种特定类型的房子，或者说住在哪种特定类型的房子里面哈。
其实买房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不是说还是钱袋子决定你买什么范围呢，对吧？
这个大实话，
都想买 house， 对不对？但是呢你得有这个经济实力才可以。但同样的位置呢，就是说这个钱可能能买到 house， 但是位置太偏，你要用不着的话 住不着的话，可能很多人也选择不买。
嗯，这就是很多人买公寓的原因了，对不对？但是买公寓的时候呢，我们最怕最怕的一件事呢，就是遇上这种所谓的问题公寓。这不，最近爆雷的一所问题公寓呢，就位于悉尼的内西区哈 Canterbury， 是这个 Topliss 建设的 Vicinity 公寓。我们一起来看看哈，为什么这个 Topliss 的破产呢，会让这个公寓呢，很多人现在非常非常的焦虑。从 Topliss 的破产来说一说哈，这个公寓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在7月份上旬呢，建筑公司 Topliss 的建筑部门是进入了自愿托管。在此前一天，该公司的董事兼创始人，名字叫做让·纳西夫呢，他的许可证在新州呢也是被暂停了。
现年51岁的纳西夫呢，在新州警方因其涉嫌大规模欺诈而发出逮捕令后呢，一直在海外逃亡，目前呢，他是身处黎巴嫩。在此前不久呢，新州建筑专员对 Canterbury 附近的 Topliss 建筑大楼 Vicinity 公寓呢发出了紧急整改令。这个整改令说呢，大楼可能存在严重缺陷，公寓的房梁和支柱，就是支撑柱哈，不足，可能会导致该建筑，它的引用它的内容啊，叫无法居住，可能损坏或者倒塌。
来看一则来自悉尼先驱晨报的消息哈，据报道呢 ，Vicinity 公寓的业主名字叫做珍娜琼斯，他就说呢，现在压力已经大到令人难以置信，令人发指了。他说呢，他和孩子是住在这栋大楼之内。他表示说，如果 Topliss 倒闭了之后，大楼一文不值，我们该怎么脱身啊？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积蓄，我们将一贫如洗。
另一位投资者兼业主彼得史密斯表示呢，一名结构工程师预计哈，该建筑的维修总成本约为5000万至1亿澳元，这可能意味着每个业主呢需要支付24万澳元。
嗯，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之吓人的哈。那么公寓的业主呢，名字叫特里克·昆塔尔说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可能与 Masco Towers 一样严重，我无法形容我每次走过公寓走廊时的情绪。我看到残缺不全的盖子和这个栏杆墙比前一天更加的摇摇欲坠。我看到门上又贴出一张银行收回某个房主财产的通知，看到一条比前一天更大的裂缝。我无法形容自己的情绪受到了多大的伤害。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哎，听起来真是悲伤哈。业主聘请的结构工程师发出警告称呢，这座拥有276个住宿单元的综合建筑楼呢有倒塌的危险。随后呢，新州建筑专员采取了紧急支撑措施，并下达了一系列建筑工程整改令。这整改令下发以来哈，已经过去了多长时间呢？1年0.9个月。
嗯，
新州公平交易和建筑专员发言人说呢，目前在 Topliss 实施的任何命令呢都将保留，接管人将决定如何对这些命令做出回应。
嗯，是的。那关于 Topliss 这个公司呢，它是1992年成立的。那如果我们看一下它的网站的话，我们看到它自称哈，已经在悉尼交付了约3万间住宅、购物中心、还有商业套房等等等等。但是在2021年的时候，警方就已经就 Topliss 的这个首席执行官纳西夫涉及大规模诈骗发起了调查。最新的消息我们看到，在7月19号的时候Topliss 的500多名债权人在悉尼的 Dromoy Oval 聚集，是和 Topliss 的管理人员进行了面谈。那债权人呢，对纳西夫的债务索赔总额现在已经超过了2亿澳元，并且还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多。
据澳广 ABC 报道呢，高峰住宅物业机构叫 Owners Corporation Network 的负责人卡伦·斯蒂尔斯表示呢 ，Topliss 情况呢不是独立的案例。他说呢，由于开发商处于破产托管中，被卷入市场风波的公寓业主呢选择有限。他说，除了常年累月可能失败的诉讼之外，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求偿权。
嗯，他说这些业主就像在钢丝绳上行走哈，脚下也没有安全网。那么在目前的监管框架之下，这些公司呢很容易就会倒闭，留下价值5000多万澳元的缺陷，而这仅仅是我们听说的一栋大楼而已，还有很多栋其他的建筑有可能会受到这家公司自愿破产的一个影响。那听众朋友，其实关于澳大利亚的这个问题公寓呢，这绝对不是第一次发生哈。在此前呢，我们本台记者陈云就采访过来自 丰裕地产 APG 的负责人周婷哈，他是一位业内人士。那么这一位嘉宾呢，就对澳大利亚的建筑质量问题，他由来已久呢，做出了一个自己的解读，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这个事情呢，其实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就是说这个建筑业，因为建筑业这样东西呢是普通人不太懂的。想象一下啊，你是开个生意，网上什么销售什么袜子呀、食品啊，大家都能够想象出来。你说你开一个那个 builders 那个建筑公司，好像这个就是非常专业了。所以呢，就是在中国跟在澳洲都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比较透明度非常低的一个行业。质量问题呢，在1995年就开始了，这个事情不是今天刚刚开始的，但是呢可能就是说最近呢，它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或者是曝光的频率越来越高，应该是这样讲。2014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有那个墨尔本的 residential leprosy tower， 那是2014年的时候，10分钟就烧得一塌糊涂。然后呢，就是说再到2017年的英国又出了一个 Grenfell tower， 大概有72个人死亡，因为澳大利亚的建筑系统还是跟着英国走的。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也是马上就是影响了澳洲的市场。然后在2018年呢，又发生这个 Opal Tower 在悉尼的这个 evacuation， 就是说撤离。当然这个事情呢，在 Opal Tower 的时候呢，它不是那个 cladding， 不是那个外墙的问题了，这个楼房的这个墙壁包 concrete floor 的它的那个裂缝。再谈到的 Mascot Tower 这个也是裂缝这些事情。所以这一系列事情的发生呢，使得政府受到非常大的重视，才会引起就是2018年的时候呢，他们 commission 那个两个 professor， 两个在 industry 里面比较有名的嘛，出了一个 report 叫 Sher Gold Ware Report， 它其实是受到 Building Minister Forum 的这个 commission， 就是怎么说建筑专员的这个讨论嘛。它整个这个问题呢，其实不是光 build 的，它是一个 systemic problem， 就是整个系统都有问题。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业内人士哈周婷对澳大利亚建筑质量问题存在系统性缺陷一个简单的介绍。听众朋友们，现在已经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33，我们看到已经有听众等在线上了哈。不过呢，我们首先简要的为大家回顾一下澳大利亚国内国际的新闻大事件，稍后就立刻接听听众电话。
日常点滴，生活见解，文化现象，热门话题，尽在生活相对论。生活相对论，您的周一早餐新伴侣，澳洲生活好伙伴。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的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我是宁馨，
我是刘俊杰。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关于买房这个话题哈。听众朋友们，拥有一套房产是很多人终生的奋斗目标哈，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澳洲梦，澳洲梦哈。有的时候，
对生活嘛，
嗯，
居有其所，那么才心安哈。
对，先安居再乐业嘛。但是呢，近年频频曝光的建筑质量问题，成为很多人圆澳洲梦的一个阻碍。
嗯，继 Opal Tower 和 Mascot Tower 两起危楼事件之后呢，近日的包括悉尼 Canterbury 的 Vicinity 公寓呢在内的树状建筑因结构缺陷问题呢又登上了问题公寓的名单。
听众朋友，现在这个情况下哈，您还会不会选择买公寓呢？那买房的时候您最在意哪些方面？又如何看待澳大利亚现在的建筑标准？政府是不是应该为问题公寓买单呢？
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哈，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期待您拨打来分享您的看法和故事。
嗯，现在我们就接听听众热线哈，这一位是黄先生，黄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你好。
我也是一个top place 的业主，我的那个 apartment 大概是住了6年吧，但大楼一直有那个消防的问题。
嗯，
我们业主委员会也请了律师去跟 top place 打交道，就想他修复，但好像拖了很久也没有。后来就想叫他帮我们把那个外墙，因为我们外墙也是那种易燃的那种隔热的，就想用那个来抵偿掉那个消防的那边的问题。但现在因为top place 也倒闭了，所以估计就
这个有没有询价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100来万。
哇，
就是只修消防的问题是吗？
外墙也要换嘛。
嗯，
就可能加起来可能就差不多200万这样。
哇，你们的这个 住户有多少多少户大概？
100多，差不多200多。
哇天哪，那黄先生能方便分享一下您现在居住在 Top Place 大楼里面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体会吗？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
也没有什么，因为这些都是隐藏的，但对我们生活就没什么很大的影响。刷卡也不算特别特别贵，就1400块
一个季度。
对，
所以您不是 Canterbury 那个大楼里的业主是吗？是其他的地方的 Top Place 大楼。了解了，了解了。是的。
您这栋楼是哪年建的呀？
就5年前入住吧，5、6年前的时候。
哦，这是新楼住进去的哈。
嗯，对，所以我真的不建议买 apartment 这种，因为当时买的时候也觉得建筑商也不算小的建筑商，你都是说挑大的，但隐藏的问题真的有点多，可能以后交的那些钱有点水分了。
黄先生，您看到悉尼 Canterbury vicinity 这公寓出事之后，您内心大概是什么样的感受啊？会不会觉得多少还是有点焦虑的？
对呀，就有些定时炸弹，现在可能不知道，谁知道以后。
如果比方说您的身边的朋友要买房的话，您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要重点注意一些哪些方面呢？
最好不要买他们要么就买那种老旧的那种砖房，可能会质量好一点，或者直接就上车买 house。
黄先生方便问一下，您当时选择买现在这套公寓的时候，当时为什么呢？原因是什么？
也是喜欢那个环境吧。就周边的那些都挺好的，现在其实住的也蛮舒服，但就心里有一个刺啊。反正很快就基本上我想也要交那个钱了吧。反正
其实主要这个，我觉得如果是这个，就是我们在新闻中提到哈，如果是没有结构缺陷的话，我觉得就问题不会特别大哈。
但是还是哈，这个开发商现在他申请破产清算之后，以后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应该找谁追责呢？就像我们刚才的嘉宾说的哈，那的确澳大利亚的公寓它就是存在系统性的缺陷的，那这不是对一家开发商或一座公寓进行整治就能解决的问题哈。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业主在呼吁政府进行一个更完善的一个立法，来从源头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过现在造成的损失由谁来买单呢？我想这肯定还是一场很长很长的拉锯战。好，也感谢黄先生您的分享哈，谢谢您黄先生，
谢谢，
谢谢您，也祝您顺利哈。
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开通哈，是1300-799-323，1300-799-323。你看，宁心要迫切的跟我分享一下，想说哪个话题？
其实就是想感叹一下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爆出一条条这种新闻的时候，感觉这个有句老话叫这个锤头不打到我们自己身上不知道疼哈。真的也希望听到更多来自听众朋友们的故事哈，这个样子对我们后人，对我们今后哈在买房进行一定的这个决定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些启示的意义的哈。
就是最近这几年才出现了这个新公寓有问题的事件哈，此前好像也有，但是不多，没有这么集中。
就像我们嘉宾说的哈，不是说之前没有，而是近年来呢，曝光是越来越多了，我们看到的越来越多，所以才有这样的感受哈。
建的新公寓楼也越来越多。
是的。那其实说到 Top Place 呢，它也不是第一次上新闻了，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它在悉尼的山区 Castle Hill 这个区呢，Sky View 这个项目其实就已经受新闻媒体关注有一段时间了。因为呢，它耗资9亿澳元的这个 Sky View 的项目呢，本来应该成为 Top Place 建筑帝国王冠上的一颗明珠，但是相反，这个项目其实是成为它的这个老板纳西夫逃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6月份的时候呢，新州警方对他发出了逮捕令哈，理由呢是他涉嫌为让1.5亿澳元的西太银行贷款流入该项目呢，他进行了大规模的欺诈。而在2021年年中，5座公寓楼中的前2座快要完工的时候呢，一名举报人呢便向新州的州议员们发送了大楼缺陷的照片。公平交易厅呢随后在检查中发现呢，地下室有大面积开裂的迹象。
虽然这个裂缝当时说是可以修复的，但是专家的报告显示说呢，在理想的情况下还是应该对裂缝进行监测的。 那之后我们就看到建筑专员钱德勒随即呢就颁布了一项命令，禁止对 Skyview 发放入住许可，这也导致呢 Topliss 当时是无法与公寓的买家进行结算。
Topliss 同意担保大楼结构完整性之后呢，禁令在前年，也是2021年的7月被取消。当时的纳西夫告诉媒体呢，民众可以对 Skyview 公寓楼进行这个质量放心哈，因为它现在是引用他的换言话说呢，是澳洲被研究的最多的混凝土建筑。
尽管如此呢，仍有很多楼花的买家对入住该公寓是感到害怕的，他们也向土地和环境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撤销入住许可。不过 Skyview 这个项目我们已经看到哈，已经尘埃落定了，最终呢是买家和 Topliss 达成了和解，并且在去年四月的时候签署了保密协议哈。
目前哈，纳西夫和 Topliss 呢已因 Skyview 等建筑的缺陷问题呢被吊销执照。
那么在这样一个讨论的后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网友是发表了他们自己的意见哈。哎呀，很让人意外的一点是呢，其实大家对悉尼的公寓普遍持一个比较悲观的看法。比如说有一位网友说，谁买谁后悔，悉尼公寓市场呢已经变成雷区了。还有人说呢，说政府不监控公寓的质量问题，留给了房东负担天价的维修费用，谁会买呢？那么另外呢，悉尼的交通堵塞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那这又应该怎么解决呢？
嗯，另外随之而来的这个质量问题会导致比方说公寓漏水啊、开裂啊，导致维修费用就会很高，所以呢这个 strata levy 呢就会扶摇直上哈，会涨价。同时呢也有网友评论说呢，质量问题不是公寓才有，所有的这个就是住宿的这种建筑都差不多。
嗯，
只是呢我们所说的这个叫别墅啊，单栋房屋 house 的问题呢，没有一次性大规模，就是没有这个大规模出现问题呢，上不了新闻而已。
嗯，所以有人就说哈，政府管这好像也捞不到啥好处，只能靠建商自觉哈。这些都是我们从网上看到的网友的评论和看法。那听众朋友们，关于在澳大利亚建筑质量问题哈，这个问题公寓频发事件您如何看？您还会不会买公寓？买房的时候您最在意哪些方面？如何看待澳大利亚的建筑质量标准呢？
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故事和看法。
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接下来就继续接听听众电话。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我是宁馨，
我是刘俊杰。
俊杰，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哈，就是关于房产质量哈，公寓质量问题，公寓这个话题。
嗯，
听众朋友，您还会不会买公寓呢？那么买房的时候，您最在意哪些方面？
您又如何看待我们澳大利亚的建筑标准呢？政府是不是应该为这个问题公寓问题买单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期待您的参与哈，来听听您的故事和看法。
嗯，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两位好。
您好。
陈女士早上好。
早上好，早上好。我就简单说一下我的看法吧。
嗯，
我觉得很难就是一棒子就写一条线说该不该再买公寓，因为我觉得很多人迫于比如说他预算的关系啊，或者是他喜欢的生活方式的关系，就是可能真的是公寓会比较适合某些人。然后并且最重要的是，不是每一栋楼都有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那么现在爆出来的是比较典型比较严重的。但是其实像刚才你们读的那个评论里面，网友的那个信息里面也会，就是也是有说house 啊，别墅啊，或者是 townhouse 啊，这些无论是自己新盖的还是二手的，你看上去是那个多么的，买的时候是多么的好的，其实都可能是隐藏的有一些您看不到的一些问题。那么我觉得我可以，虽然我自己是可能不太会考虑买公寓，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些做法，无论是买哪种房子，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给大家，大家一起来讨论的。
哎呀，那太好了。
就是比如说我会首先，如果是看买公寓或者是买 townhouse 的话，我会看一下那栋楼它的历史，就是它这栋楼的转手率会不会很高。然后就是如果说它的转手率很高，然后这栋楼基本上都是用于出租的用途比较多的话呢，那我可能就会慎重一点。因为一般来讲， 如果是买这种apartment 就是公寓的话，如果里面住的是租客比较多的话，那么他们可能对这个房子就这栋楼的维护啊都不会太在意啊，就比如说一些卫生啊，或者是楼道啊，就是这些公共区域的那个维护就不会太在意，那么到最后呢可能会影响了这栋楼的一个价值，或者是日常的维护费就会提高。那么其余呢最重要还是要看一下这个买卖合同上面后面的那个 Section 32的部分。那么如果就是您的英文不是很好的话呢，就一定不要省这个钱，要去请专业的过户律师替你看一下这个合同，就是看一下上面有没有隐藏的什么坑啊，或者是一些物业那个 HM 就是那个业主大会上面已经提到的一些维护的一些维修啊，或者是一些维护的没有漏水啊这些问题，那么其实都是可以在这个 Section 32里面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么我觉得这样的话也许能够在最开始的时候替大家稍微避一下雷。那么但是到至于你入住之后，你真的买了之后出现了真的是什么问题的话，我觉得这纯粹是运气的问题了。对，
哎呀，这话说的真无奈哈，有的时候就现行阶段我们就是没办法。那
您的建议还真的是实用啊。
是，这就叫什么，这叫注意义务哈。我们作为买房者的时候呢，要起到一定的这个聪明一点，招子擦亮一点哈。这 Strata Report 呢，该买就买，该看就看，该请人给您解读一下的时候，我们就要来花这个钱解读一下哈。好，谢谢陈女士您的看法，非常
非常
的专业哈。谢谢您，陈女士。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哈。这位是黄先生，黄先生您好。
你好。
您好。
你请讲。
是这样的，就是说建筑质量这个问题的话呢，实际上本身由业主去判断，我觉得不太合理，因为业主从没有这样的经历和专业能力去判断这个楼是否有外墙结构或者消防的问题，那么他依赖的无非就是说政府审批完了之后，那么我就相信政府的这个对质量的监管是到位的，我们才去购买。那实际上现在这个环节是没做到位，所以我觉得这个政府的监管首先是应该是来负责的，就是谁审批谁负责，谁。那么这里边审批呢存在两个环节，第一个呢是从设计环节来看，因为呢质量有问题，有可能是设计环节出问题，有可能施工环节出问题，是吧？也有可能是开发商这个偷工减这减料，是在哪个环节出问题，首先要搞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在哪个环节实际上都有相对应的政府的监管部门，那么他们是否尽到责任来发现这个问题了？如果在那个环节发现问题就及时及早的去制止的话，实际上不会等到施工完了再交付业主的时候才爆雷。我想阐述实际上是这个观点。
好的，谢谢黄先生您的看法哈。其实有很多人也跟黄先生是持相似的观点的，因为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政府呢是在90年代的时候，上世纪90年代哈，逐步引入了澳大利亚建筑规范，就是现在的现行国家规范，作为州和联邦政府之间商定协议的一部分呢，它这个建筑法规的规范性和之前相比其实是有所降低的。
就这个协议的目的呢是通过支持引号哈创新来降低建筑成本，以此来取代了保守的视为满足规则。在某些方面呢，创新意味着找到使建筑更便宜的方法。
对的，那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正好是建筑材料供应行业全球化以及澳大利亚高层建筑公寓蓬勃发展的时候哈，正好赶上那个时候了。所以说一些创新呢是无害的，甚至是有益的。比如说呢，有业内人士认为哈，引入各种的轻质的内墙，但是呢有些创新就招致了大笔的修复费用，比如说刚才我们有听众提到的可燃外层、可燃
外
包
层。对，
没错，这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那进口材料呢也变多了，那对其进行完善检查的责任实际上呢就不那么严格了。
对，造成的结果呢就是建筑事故成本呢就主要落在了业主的头上，其中许多呢是高层公寓的业主。很难估计啊，过去25年来高层公寓楼的这个补救工程的总费用有多少，不过呢可能会超过生产力委员会估算的引入国家建筑规范所节省的资金。
是的，就是说得不偿失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个事情哈。 那么回到 Top Place 的问题公寓上来说呢，根据澳广 ABC 的一则报道，我们看到新州州长柯明斯也是敦促受害者登记为无担保债权人，同时呢也在政府新建的建筑委员会下呢为他们的工作进行一个相应的辩护。
那么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和您分享的一些内容哈，非常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也非常感谢打入电话听众的支持。
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讨论，欢迎登录 SBS 普通话的 Facebook 页面。那我是林欣，
我是刘俊杰，
明天同一时间跟您不见不散，再会。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